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继续我们的做爸爸的胎前教室，是吧？
对对对，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圣经的一个神秘的人物啊，这个神秘人物我们不好好讲讲他是不行的。
哦，真的？你要讲谁啊？
当然就是这个麦基洗德嘛。
哦，
麦基洗德这个，你只要旧约的稍微看到这个创世纪这一段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人物呢，隐隐约约觉得这是好像是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现在出现，可以算是最神秘的人物啊。
说的倒是不错，但是我们跟这个做爸爸的胎前教室怎么连在一起呢？
这麦基洗德他既然是一个王，他是个男的，他一定也是谁的爸爸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是男性，或者说他一定有一个爸爸嘛，那这样怎么样都连得起来嘛？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那不是他有爸爸，就是他是某人的爸爸，对不对？
小贝，你这个就是没有好好念圣经
啊！
你一讲一开口就错了。
我就知道我根本不了解，是不是？你请讲，为什么这个人神秘在什么地方呢？
神秘就是在于他在圣经里面是不在任何一个家谱里边的。
哎呦，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一个人，
差不多。所以希伯来书就讲，他说无父无母，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他怎么知道？其实就是因为圣经的家谱里面找不到这号人物。
哦，
那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是乃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后来的诗篇里面才会说，我要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指着主耶稣说，立你永远为祭司，就是说不是从人生的。这个人很奇怪的，的确很奇怪。但他是不是真的是无父无母，那我们就不知道。他只是说从圣经上看起来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都没有记载圣经里。所以从圣经来说，的确是像小贝讲的啊，一个很神秘的角色。
对，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我们讲到现在做爸爸还有一件事情呢，啊，没有提出来，但是小贝一讲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必须要被提出来，就是做爸爸的需要会读圣经啊。真的吗？现在我的女儿开始睡觉的时候要我给她讲故事，那这件事情我是一直拖延了很多年了。
哦，现在才开始讲故事？你女儿年纪也还不算小了，现在开始讲故事，那你讲的故事非得要是蛮这个火爆血腥啊，不然现在小孩子对这一般的床边故事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不是，小的时候啊，我讲那些故事啊，童话故事，你讲不过电视上这些无聊故事，对不对？他长到比较大，他自己会看动作片啦，武打片啦，你讲故事也没他讲的精彩。可是现在他们稍微懂事了，也信主了，也受洗了，也会读圣经了，突然他们向你提出要求了，他睡觉以前要听圣经故事。
哎呦，不是我在说，这圣经故事讲来讲去就是那几个嘛。
嗨，
这蒙哥就从创世纪给他讲亚当夏娃啦，甚至老虎长鼻象啦，一路就讲下来啦。
那就是我们跟小孩讲故事讲了半天，让他轻看神的话语
啊。
现在就在乎你的本事了，他也读你读的同一本圣经。那他要你跟他讲圣经故事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要你跟他讲那些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他希望你能够告诉他一些他自己读不出来的东西，又是神的心意的东西，而且听起来还要很有意思，又一边有意思呢，一边还要能够让他睡着。这个不容易。
哎呦，那你讲的真的，你说这样，你哪一个父亲，你要是有小孩，你立志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就照这个蒙哥刚才讲的那个方法去操练了，对你的小孩子就讲这个圣经故事，要讲的跟他以前看的又不一样，要很有光亮，然后还能够让他听觉得很顺耳，然后他还能够慢慢的睡着。哎呦，你这个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讲效果很好，大家一定很挺你，一定很喜欢来听。
跟自己的孩子是讲道啊，讲圣经是最难的，因为他不给你留面子的，他也不会讲好话给你听啊。
对对，他不会讲完说，父亲，你今天这个道讲得真好，我很感动。
他只是很简单的就说，爸爸，明天不要再讲了，可以了。你知道，一个孩子到他十来岁的时候，他要他爸爸给他讲圣经故事，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吗？
哦，对呀，我发现你是不是哈？有使用什么撇步啊，就是特别的方法？
有啊。
是不是说你说听完父亲讲圣经，我这个礼拜的零用钱才给你，是不是使用这个方式？不然一般来讲小孩子到十几岁还会要求父亲讲圣经故事，实在是不容易。
这个完全是这个平常跟小贝做节目练出来的功啊。哈。
哦。
对，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圣经里面必须乐此不疲啊，我们真的是要觉得得了神的话语，好像得了很多的礼物，得了很多的财宝，觉得神的话真是有意思。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儿女听你所讲的东西，他也会觉得很有意思。这在他的属灵的生命上打了一个很好的根基。可是这件事情不是你自己对圣经一点都没有明白，你对神的心意向来不寻求，到了你儿女长大的时候，你要把圣经交给他，你试试看，他不听的。你自己讲的都心虚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点。哎，做父母亲的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有根基，就像麦基洗的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人物到底是谁，你大可以添油加醋跟你的孩子去讲，是不是？这是一个神秘的人物，而且从山谷里面突然就出来了。当他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看他，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拿着冰和酒来迎接亚伯兰，并且他一开口，亚伯兰就知道这人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说：“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亚伯兰一听，明白了。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是一个过程，这是像演电影一样，它多精彩在乎你会不会讲。你跟孩子讲故事可以把这个气氛讲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讲话，是不是？亚伯兰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这是一个过程啊，大家都看在眼里，这么多的兵，这么多被释放的人，大人小孩都在看这个很奇怪的很特别的事情。那还没事儿，麦基洗德王说完了话，另外一个蛤蟆王出来了，这个王叫做索多玛王。嘿嘿，他一看麦基洗德和亚伯兰中间这个事情这么神奇，他也来了，他就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就说：“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将来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哎呦，那这个差别待遇的这个原因，我们是要等到下回分解了。
哎，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去想，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这是一段非常非常戏剧化的记载，你要怎么样讲给你的儿女听，而且记载到这里突然就终止了，什么意思？当时索多玛被亚伯兰这么一讲啊，不但面子完全扫地，而且连回话都不知道怎么回话，在所有的人面前看亚伯兰就像看神一样，他在神面前是这样的站得住，又是这样的谦卑，对不对？那这些是活生生的榜样，在乎你怎么样把这些圣经讲给你的儿女听，印在他的心里面，对他将来是很有帮助的。好了，小贝，我们今天又只有时间讲到这边啊，那我们下回再继续谈。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怎么样，你昨天回家有没有试着跟你女儿讲圣经故事啊？
有啊，我就故意挑我们上次讲的麦基洗德这一段，对不对？亚伯兰就献上十分之一，诶，小孩子就反问我了，也
问
你今天的题目了。所以我们这个十分之一这个数字是第一次现在出现在圣经里面了，这也就是现在我们讲
的
教会啊，你要奉献啊，对不对？所以现在就牵扯到一个跟家庭伦理有太大关系的一个问题。
是，
所以我们收入是不是现在我们收入十分之一线上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呢？
哎，你这个女儿真的是很有天才，这段圣经也的确是很精彩，不过恐怕不是每一个啊听众朋友都很熟悉，所以不如我们再把这段圣经很快的念过去啊。那个时候原委是这样，亚伯拉罕的侄子因为卷入平原的征战就被掳走了，亚伯拉罕就带着仆人连夜把他救回来，但是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改名，所以叫做亚伯兰。圣经说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时候索多玛王也说话了， 接着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所以小贝就是跟他女儿讲这一段的故事啊。说真的，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从服侍到奉献到去教会到在家里边，儿女全部看在眼睛里听在耳朵里啊。
嗯，
小贝你想想看，我们从信主到夫妻参入教会的服侍，我们有很多正面负面种种的感想哎。
嗯，
回家会讨论的哎。
小孩子就在旁边拖听，
所以我就说嘛，有很多事情在儿女来儿女懂事之前，你做父母的真的是已经要操练的相当的成熟了。
对，最重要就是要操练你跟你的太太之间一定要有第二种的语言，他们听不懂的。
哎呀呀呀呀呀！
哎，你一定要有这个力气啊，对不对？你在谈这一方面的东西，就保证他不会听。那边小贝跟小贝夫人就常常，我们可以就用讲台语公台语，就没有人知道，哎，对不对？
那你孩子就马上就知道你们在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了。
但不想让他知道的事情不见得是见不得人，只是不想让他知道。
这个其实是下下策了，最好的办法。
啊、这夫妻之间本来就应该要有另辟蹊径的沟通方式，免得让他，特别你在讲讨论孩子啦，讨论你那边收支状况的时候，当然不能让孩子知道。
这里尤其讲到说奉献、教会的服事、神家的事情，其实照说，就像亚伯兰在麦基洗德面前是。一切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坐在不单是儿女面前，坐在众人面前的、
哦、
对不对？这个需要相当相当的，我们就说很高了，他们必须在服事上已经是很有见识很稳了，对于教会一切正负面的东西，他们知道怎么评断，怎么不做出让人跌倒的事，怎么不讲出让人跌倒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的儿女看见他父母亲这样服侍的榜样，他长大之后他就会愿意服侍主。你知道吗，小贝，我认识大部分传道人的儿女都是从小发了毒誓，我将来绝对不要做传道人。
对啊，
或者不要嫁传道人。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妈妈啊，在家里面的埋怨，对教会的这个不满，对弟兄姐妹的这个软弱没有办法担当，或者是在他们财政上所遭遇到的难处，通通讲在儿女面前。
讲着讲着孩子听了就怕了，
他也没办法不讲，因为他自己还不是很成熟、嗯、在服事的路上还不是走得很成熟，儿女就来了。
嗯，
对于服事主的人尤其是这样啊。我记得一个传道人的孩子啊，他就跟我说他绝对不要再做传道人。我说为什么？他老老实实白白的跟我讲，做传道人太辛苦了。
嗯，
他说我父亲啊，可以为了要省一点点钱，要走好远的路去买面包，所以他可以省下一点点的钱。他说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辛苦太可怜了。
嗯，
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去服侍、
哦、
对不对？而且他说我父母亲从小哎，他们出去传道就把我们往亲戚家里面丢，这一丢、
哦、
他们不知道我们受了多少的苦。
哦，对啊，
挨了多少的白眼，
有这个阴影哦，对不对？我以后绝对不让我的小孩子也经历同样的事情。嗯，
是啊，可是照着圣经的榜样，记得吗？纵横走遍这地，是拆了帐篷走的，全家人一起走的，全家人一起服侍的，这些事情啊、嗯、我们真的不要以为说这是我们两个在那边扯节目。怎么样让儿女能够看见一个成熟的神的工人？怎么样让他们看见说什么叫做服侍神？绝对不是说你21岁得救，22岁结婚，23岁生孩子你能够办得好的，真的是不行，真的是不行。的确，如果从培养神的工人、如果要以撒承接亚伯拉罕一切属灵的产业、属灵的眼界、属灵的能力的话，那亚伯拉罕这个25年在迦南地的准备啊，神绝对是费了苦心的啊。当然我们再说，不是说你要有了这一切的条件才能生孩子，但是圣经这些话记载在这里啊，哦，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啊。所以小贝、我们到现在讲了好多好多了，哎，我现在都回头都有点算不清楚了。他不但要知道怎么与妻子相处，怎么与亲戚相处，平常要寄人篱下，还要遭遇饥荒，遭遇饥荒的时候他又要怎么办？ 当他从埃及上来带了很多财物，他在丰富的时候又应当怎么样？无论环境怎样，他都继续的逐坛求告神。他平常还要能够生养一批精炼的仆人，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就要能够去征战，他要明白神的心意，他要知道把自己所得的奉献给神，并且从世界的王那里一无所取。你看看这些都是多么重要的功课，而且是一些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还没完呢，往下面还有嘞。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大了，我们这些做爸爸的需要赶快迎头赶上，继续来圣经里面查考，看看神对于亚伯拉罕这个做父亲的，对于父亲这个圣职啊，神给他做了哪一些的预备。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要接着要来讲我们这个伟大的英雄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上面露脸之后，展露一身的功夫，又高风亮节之后呢，接下来呢，这个他的接下来有没有遭到仇家的追杀啦，或者从此就在当地被永立为另外一个王呢？
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爸爸教士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举个例来说吧，你看现在有多少的名人？
对，
他如果出个乱子啊，他的儿女就被牵连在里边。
哦，你是说这个要是有什么贪污啦、
就是啦，比如说这个某某高官可以升为总统，他要是贪污他的孩子呢，你就会发现说，哎呦，也被他爸爸卷在里面。
都被卷在里面啊！对
对
对, 对, 对、
儿子啊，女婿啊，是不是？那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什么问题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为什么这个跟圣经有关系呢？嘿嘿。上一次亚伯兰杀败诸王，把罗德啊、他的妻儿啊、亲戚都救回来，并且又放索多玛王一把，你并没有看见他屠城啊，他并没有把他的敌人都消灭掉啊。
他力有未逮嘛，他才318个家丁，对不对？你要屠城，就是刀砍到软也杀不完呢。
好了，反正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老牧羊人呐、他突然变成了全地最出名的英雄，
黑帮分子。
至少有一些黑帮分子就会对他眼红啊。
对
不对？那从人生的这个角度来讲，至少有两个层面我们可以去说。一个就是说呢，这一下子他出名了，他成功了，他知道不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处丰富，怎么样处这个功成名就的地位。
得意的时候呢，也不能太过啊，免得这个翘起来的钉子人家垂直就要给你打下去。
这就是第二个重点呢，他是不是被自己的成功所迷惑，他是不是能仍然非常头脑冷静的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与众不同的活在世界上是多么危险、多么孤单的一件事情。
哎呦，这蒙哥这样讲起来好像有那种经验谈的样子，就是高处不胜寒的时候如何急流勇退，这样子是不是？
也不是，总之你这个做爸爸的啊，你要是在这种地方或是太得意或是太不知情，太给自己灌迷魂汤啊，你的儿女都要被你连累了。他的以撒生出来之前，亚伯兰那真是人生的低谷，人生的高峰他都走过了。这个确实是这个啊，你要是晚一点生孩子啊，他的好处。我们不是在这边提倡晚生或者是晚婚啊，但是从圣经看起来的确我们一再的说，从亚伯拉罕
75岁，你就是在提倡晚生晚婚呢、对不对？你自己还身体力行呢、你不能骗别人。
你这个亚伯兰从75岁一直到100岁生了一个孩子，一胎化。但这一胎化他有25年的时间神在预备他。哪些方面预备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备啊。我们来读一读圣经的话，他说这事以后，那就是亚伯拉罕杀败诸王，给麦基洗德献祭，又毫不给索多玛王留面子。这事以后啊，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你认为耶和华会对他说什么话？他说的话让你大吃一惊。
海林跟他说这个如何能够保持你这盛况下去，所谓这个花无日日红啊，对不对？你要能够保持下去，你一定要怎么样潜心研究什么东西，身体力行什么东西，你这个好时光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神应该是给他这方面的劝勉了。
或者你要怎么样治理你心得的这个权势，对不对？说不定有人要归附你，你可以成为一方的霸王啊。
对
啊，都不是啊。神就跟他讲亚伯兰，然后讲了四个字，不要惧怕。
哎呦，他不是跟他讲说你去找一个 sidekick， 就像这个哈蒙哥找到小贝这样子，他不是这样子去劝他。哦，
我们两个到底谁是谁的这个打边鼓的是很难讲啊。
哦，
亚伯兰当时神就告诉他说不要惧怕，你就晓得，马上就让我们看见亚伯兰在这样的成功啊，在这样得胜之后，其实他是处在一个惧怕的状况。
嗯，
这个很有意思啊，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探索探索。你说一个人要是功成名就，他怎么会惧怕呢？他必须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才会惧怕。
哦，
他从前他日子怎么过，没有人管他，没有人知道他的，也没有人看得起他的。
嗯，
现在他突然成了一个点在明处的灯啊，啊，所谓树大招风，
大家都在注意他的时候，他要如何自处啊？
他留在高山上，他就看见平原的四王五王杀来杀去。现在他虽然打败诸王，并不表示这些诸王都乖了呢。因为世界是一个充满险恶、充满陷阱的地方，你一不小心就被卷进去，就像罗德一样。而且呢，你不招惹他，他要来招惹你的嘞。
别人会找上门来，对不对？你说这些名人啊，这些有权势的，有的时候他也不是自己要那么样啊，这个是自甘堕落。可是有的时候这个一些莫名其妙的机会，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就会自动找上门来，那怎么办呢？
你看中国历史里面，乾隆皇帝下江南惹出多少麻烦，对不对？
你这个是野台戏看太多了嘛？哎，乾隆皇帝下江南，他是要找他的父亲呢、
啊。哦，真的、啊、有这么回事，我都还不知道了。
一片孝心呢、啊。
亚伯兰这个人跟我们很不一样哎，中国人说成不骄，败不馁啊。他的思想跟他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心，他的生活态度，可能远远超过这些话。他眼睛到底在看什么呢？那一个方向，让他无论是在饥荒的时候，在富足的时候，在成功的时候，在孤单的时候，可以一直不停地往前面走。这个就是你能够给你儿女最好的榜样。而且所谓大海航行靠舵手啊，一家的方向靠一家之主。
嗯，
亚伯兰在圣经里面这段历史已经给我们证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要是基督徒的父亲能够把他这个诀窍学到，能够明白他的心到底是在怎么样一个安稳的情况之下活在神面前、那肯定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很快的复习一下圣经给我们的暗示，你看，第一，他是一个对这个世界一根线一根鞋带都无所取的人，所以他在得胜的时候才能够保持冷静、第二，他对一个世界啊也一点不存幻想，他清楚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所以当他打了这么大的胜仗的时候，反而心里能够有一种戒慎恐惧、那就在这样的境况之下，耶和华神就来对他说话了，亚伯兰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听众朋友，您也是做爸爸的人吗？在你儿女的眼中，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怎么样呢？你是削尖了脑袋往里头钻、还是你清清楚楚的认识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手下？若是前者，世界是你的朋友，你对他充满了热情，充满了追求。
是的。
若是后者，你就会像亚伯兰一样，对他心存惧怕，并且紧紧地依靠耶和华作为你和你全家的盾牌。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
蒙哥，我们上次讲到亚伯兰功成名就之后，这个四面八方的这个瞩目，这个时候他如何自处？那这个神呢，又对亚伯兰说了什么样的话来坚立他？
对了，我们复习一下，神居然对他说不要惧怕，也就是说，当亚伯兰在世界上有一些成就，有一个很空前的成功的时候， 他反而心里面充满了惧怕。这个惧怕不是畏缩，这个惧怕是面对这个实际的情况啊，有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啊估量啊与考虑。
嗯，
对不对？因为这些人不是好惹的，这迦南王是不是？四王五王都是非常凶狠、非常邪恶的人呐、
啊。
你在他们面前称霸，你认为怎么样？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一样，很多人喜欢赚钱、赚钱、赚钱。你知道，在钱场里面，在商场里面呐、
啊，
那个钱都是人的命，
对，
而且钱是人的命，你赚赚赚，你总是赚到别人的钱呐。
哦，对呀，一定会树敌不少。嗯。
不错，无论是政治界、商界、
嗯、
啊，哪怕
连教牧界都会啊，对不对？传道人这也是会啊，对不对？一年某个传道人他特别红，对不对？他做工特别有果效、嗯，就惹得起其他传道人一片眼红也有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我们一成功啊，就是冲昏了头。一个人一成功，还能够有一个敬畏的心，如履薄冰啊，知道自己要是一不小心。啊，就会惹得仇敌上身，这种心思其实是挺重要的。
对、
啊、
而且通常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就只有身边的那一位。嗯，
什么叫身边的那一位？
就是你的这个太太嘛，对不对、
哦、
一个男人在成功的时候他会被这个他的成就冲昏了头，这个时候能够适时给他提出警语的通常就是只能依赖他的太太。
哎，小贝这个话讲的是一点都不错。一个基督徒的太太，尤其你如果是一个服事主的人、啊、你太太最好不要崇拜你。
哎呦，这怎么说呢？我看通常我见到很多传道人，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太太都在台下。假如说站在旁边的话，就要45度的仰角，这样很深情的看着那个传道人这样讲，那这很崇拜呀、啊，怎么不好呢？
哎、这小贝讲的这个情况还真的是存在。
嗯，
尤其你要是稍微有一点恩赐的传道人啊，你很风光的传道人，哪怕是在教会服侍，只是教教主日学也好。哎呦，那个太太都是忠实听众，觉得我先生讲的真的是太好了，
是、啊，
我先生真的是太对了，
对啊，
就是很危险的、嗯。
这有什么危险？那他讲的对，你就赞同吗？那你还难道你要给他泼冷水吗？
嗨，神说我造一个配，我帮助你，在我们夫妻之间在服侍的路上啊，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常常浇浇你冷水啊，给你另外一个看法，要不然你不要得意啊，你认为你杀了这么多敌是不是？哎，你认为明天他们对你什么态度呢？你有没有想过啊？你把罗德救回来了，你又不给索多玛王面子，你觉得你很好的见证啊，晓不晓得你马上就落在生命危险底下。
哦，原来沙莱他就在背地要干这种事就对了。
这个我们不知道、嗯、这个是顺着小贝的话继续讲下去。
不过也可惜人家下甲也可以做这样的事啊，对不对？身边不乏红粉知己。
哎，那说他还没有跟下甲生孩子的、哦、
还没跟下关系还没那么好就对了。
就是啦，所以神就对亚伯兰当时心里的状况啊提出了一个劝告跟坚定，他就说你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惧怕呢？因为我是你的盾牌。
哎呦，挡子弹的。哎呦，
你生命里面的靠山到底是什么？你的依靠到底是什么？
钱。嗯，俗语说得好，钱是人的胆嘛，对不对？有钱，对不对？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大爷我有钱，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够明哲保身呢、啊。嗯，
其实这是一个提醒，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神不太对亚伯兰讲话的。
哦、是吗？那他不是跟他讲过话好几次话，还不太
这好几次话，你知道是拖了多少年呢、啊
哦？
不是像我们每个礼拜天可以去听讲道，打开收音机可以听广播、
哦，
家里有本圣经可以读。亚伯兰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我说的也是哈、哦，那么多年才那么几句话，讲起来是少的可怜，
是少的可怜。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显出亚伯兰他那个信心的坚定，尤其他对这个世界自己应该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方向。讲简单一点，小贝，你知道今天基督徒其实一个最准确的一个指针是什么吗？什么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预备好的父亲？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预备好的父亲，就是要看他清晨他是不是有办法起来好好的祷告，对不对？
哦、这样子、啊。
吃饭前你会不记不记得谢饭？睡觉前记不记得他做一个很感恩的祷告？他终于有觉好睡了。只要这以上这个都符合的话，就是一个相当成熟爱主的基督徒嘛。嗯
嗯，的确，我们今天认为你要是能够十一奉献啊，
嗯，
教会聚会从来不缺席不迟到。
对，
除了这个团契啊，参加祷告会 天天早上在起来祈祷，圣经很熟，这个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还要有圣灵充满的经历，
那就更好了。
嗯，
为众人所称道的一个人，照说也就应该够他做一个好爸爸。
是，
但是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要点，就是神接着对亚伯拉罕所说的那句话，他不但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而且我必大大的赏赐你。那个赏赐啊，以及这个赏赐在亚伯兰心中的比重，就是这个赏赐对亚伯兰来讲有多么真实，其实才真真正正定义亚伯兰的成熟度。
嗯，
那这个赏赐是什么呢？神领他走到外边帐篷外边，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是天上的事，是将来的事，是你后裔的事，是你在地上站在现实的观点，站在今天的立场还数不过来的事，那个是神要给你的赏赐，是你使别人得福，是你为神所要带给你的后裔打下的根基，立下的榜样，来定义你这个人今天在世界上有多少价值，而不是以你的成就，你能够数过来的事情，你现在到底得了哪块地，打了哪一个胜仗，逐了哪座城，立了什么样的名，来决定你个人的意义。那个将来的想望，将来的赏赐，才使得你今天在地上为主所做一切的见证有永恒的意义。这个是神指给亚伯兰看的，也是一个做父亲在他得孩子之前，神借着亚伯兰启示我们的一个终极心态，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数算的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有一个天上的赏赐，将来的世界，为你后裔所立下的属灵根基，留下的属灵遗产，作为你一切行事为人的目标呢？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听众朋友，各位标准爸爸，那个所不见的，那个永远的，你看见了吗？你顾念吗？但愿你我都能够效法亚伯兰的榜样。